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A 的王老师。那么我为什么称他为王老师呢？我们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您就知道为什么了。您好 ，A 的王老师。
你好，雅秋，你好，大家好，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那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姓王，所以大家可以叫我王老师。我的英文名字呢叫 Ada， 所以大家也可以叫我 Ada 老师。那我的身份呢，我定位就是一个中英文的双语老师啊，我是华州认证的 Certified 啊 Chinese and EEL Teacher 啊。然后呢，我呢也有一个非常比较不一样的教育和教学经历，尤其是和美国本地的中文老师比较，所以今天我也非常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我的人生经历，我的教学经历和我的一些感悟，希望呢能给大家，尤其是华裔的学生家长能带来一些帮助和一些提示。
好的，非常谢谢王老师的自我介绍。那么您既然又是中文老师又是英文老师，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老师的？那么又是先当怎么样的老师，后来现在又是怎么样的老师呢？
好的，我很愿意分享我的经历。那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背景啊，实际上就是我的家乡，我出生于这个中国东北辽宁大连啊，所以这个是大连的一个海岛线的风景啊。好，那么我的在大连呢读的师范学校，然后当时呢我们是培训成为小学老师，所以我也很有幸的学了音乐、美术，还学了书法一年。那接下来呢，我很有幸的学了英文专业，当时是培训做小学的英文老师啊。毕业之后呢，我的就是被分配到教初中，所以接下来呢就教了中学的英文只有10年之久。后来呢我又陆续的教了一些中专和大专教到第15年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是更爱的是中文的专业，因为我的中文一直是这个写作呀这个都是被老师经常是拿来读的，所以我非常想再深一步的去学一下中文哈，再精进一下。所以呢在教学英文15年之后呢，我就开始这个全职的考全职的研究生啊。我学的专业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攻对外中文对外这个汉语教学方向。所以呢就是在那里呢，我也是非常有幸，最后一年呢我教这个留学生中文。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也是经常跟这个留学生交流，甚至请他们到我家吃饺子，我们在一起聊这个文化啊，他们谈对中国的文化的理解，分享他们国家文化。所以那个时候就对我打开了一扇大门，当时我就想啊，我也想毕业以后呢去国外教中文，向外国人来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啊。所以呢在毕业之后呢，我大概在2012年就来到了美国。在美国呢，我考的是中文和 EEL 的教师执照，所以从那之后呢，我有了这个公立学校的大概有几年的公立高中教中文的经验。对，这段时间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感悟里面。所以之后呢，我爸爸因为在中国他疫情期间生病很重所以我就不得不回去。辞职回去之后呢照顾他几年，他病情不太稳定，所以呢我这个往返中美之间呢，我就做了 sub teacher 代课老师。这期间呢，我又从另外一个视角，我又观察到很多对这个中国的学生家长可能是非常有用的一些建议比如说 不要忽略考中文啊，不管是做的作为 World Language Credit 还是作为 AP 考试的中文啊，还有很多的感悟，我不知道是不是要一下子说，还是以后我再分开这个自我维护这个公立高中的时候我的一些啊感想和这个代课老师的我一些感想。对，
既然我们是一个访谈节目呢，那我还是要向您请教一些问题的，因为您刚刚说了在国内学的是对外汉语的教学，那么在国内对外汉语是不是教从国外来的外国人在中国学汉语，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您转而到国外对当地的学生教授汉语，这两个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哦，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哈。在国内呢，我们有这个对外汉语专业啊，主要是在这个像我当时学的这个研究生，这个大学呢是辽宁师范大学，它有国际汉语学院，所以那里面是在中国的话呢，对外汉语教学的这个老师主要是教留学生，在中国教留学生，或者呢被派到这个孔子学院呐、或者自己到国外学习。所以说我呢，比起这个在美国的中文老师呢，有点不一样，就是很多在美国的中文老师呢，他是在美国学的中文。我呢，所有的这些教育呢，都是在中国完成的。所以对于教中国中文来说呢，我可能这个底子可能更深厚一些。尤其是在我学这个研究生的时候，我学的文字学我觉得非常有用处。我们学文字学的时候呢，我们是来学从甲骨文开始我们汉字的演变啊，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在教学当中呢，我会把这个文字学汉字的演变，从象形字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字啊，这个学生其实是非常有兴趣的。所以我记得我在公立学校教学的时候啊，我的这个 enrollment 非常好，我记得从第一年40个学生两个班发展到第二年的80多个学生。我记得有一次啊，中文二和中文三的学生呢，他们进行了一个比赛，就是认字啊，我在黑板上写字，看哪些学生认的比较多比较快。我记得一个中文二的学生呢，他打败了中文三的学生，我说你是怎么学这么多字，我都没有教你。他说老师你教的我的一些方法哈，那个象形字还有形声字的方法还有一些部首的知识我都非常有兴趣，我自学了中文三的汉字。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开心，因为我的学生呢，他们说中国这个文化太博大精深了，太 fascinating 了，太有魅力了，那么汉字呢也非常有智慧，所以说他们就非常喜欢学。如果您愿意的话，你可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照片，我也很愿意让大家看一下我的学生。
好的，那么我们先再问另外一个问题，然后再来分享照片。因为我的问题呢是在国内您教留学生汉语，那么语言当然跟文化是脱不开关系的，那么在国内呢，这些留学生他等于是天天接触中国文化、生活、人民等等，那么在国外呢，您要传播中国文化，因为国外的中国文化毕竟是比较少见一点，或者是比较薄弱一点。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您觉得跟国内比起来，您是要怎么样的努力才能够使在国外学汉语的学生也能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接触文化、学习文化，然后像您说的，认为中国的文化非常的博大精深，然后非常的仰慕中国的文化，去学习中国的文化。
那秋姐这个问题太好了啊，确实是这样。那如果说他们这个留学生啊，在国内啊，在我们中国留学的话，他就会啊有这个文化的土壤，除了在课堂上学习中文以外，他可以平日去在生活当中又学很多的中文，比如说他可能在教室里学的是正规的课本上的中文，但是他去菜市场又跟这个卖菜大妈学了一些这个非常生活化的用语，对不对？然后呢，他也会交一些中国朋友啊，也会参加一些中国文化的活动，所以他会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的语言呢也更加的这个丰富和精准，那么
接地气。
对，是的。那对我来说呢，教美国的这个学生呢，那文字和文化这块我都尽量的用那个叫 authentic material， 就是 就是实际生活当中的这个语言。那我其实呢，是从来到美国以后呢，我每一年的夏天我都会回到中国，因为我的爸爸年龄比较大，那我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呢，每一次我都是会拍很多的录像啊，还买很多的中国的书啊，一些图片等等。所以我回来之后呢，我也会利用这些图像啊，给学生上课讲中国的一些文化啊，为我旅行的那些图片啊，给学生介绍还有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所以这个同学呢，通过这些视频呢，这些图片啊，他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那么还有呢，过去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呢？那我们有这个传统节日，是不是？所以呢，为了让学生呢对中国文化啊真正的是感同身受啊，有一种深切的体会，所以中国的传统节日呢，当天我都是在美国的教室跟学生一起庆祝的。那这个形式呢，是通常是做这个 PowerPoint， 我来 present， OK， 做一下这个文化的这个介绍啊。通常呢，就是这个中国的学生 heritage learner 他也会参与来帮助我来做，甚至他们到讲台去跟其他的同学这个母语非中文的学生来介绍。然后呢，也会带一些他们妈妈做的食品，或者有的时候我也是自己做买一些。所以这个学生呢，他感觉到哇，真的像置身中国文化那种氛围。我还记得有一年我跟他们介绍中国的Mooncake Festival，就是中秋节。我记得当时呢，我们这个我也买了很多的月饼，然后学生家长呢也做的各种各样的月饼。然后当时呢，我做的胖胖的，我记得非常的美，因为还和中国的古诗结合起来啊。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当时呢我做的胖胖的有一句话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当时我想，就是让学生感受一下就可以了，他们未必能领会到其中的这个美。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学生对这句话他非常的这个欣赏，好像非常沉醉的那种感觉啊。我就想，哇，看来中国的这个文字和诗歌，外国学生他其实是可以感受到的。总之呢，就是说通过这些这个真实的语料啊，来自中国的，还有呢就是一些这种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这种节日，还有平日的教学当中呢，我也会不限于课本，我也会从各种的比如说电影这个不管是 YouTube 还是说中国的一些电影等等，我都会想尽办法让学生去感受一下中国的文化啊。所以这个学生呢，最后都爱上了中国的文化。学了3年之后呢，有个学生就去中国留学了，那还有的是想在美国学一年大学之后再去。所以中国美国学生对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如痴如醉。他们也帮我做这个宣传，enrollment也是他们帮了很多的忙。对，
那么您的回答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说美国学生对中国的文化如醉如痴，那么您刚刚也说到了 heritage learner， 就是他自己在家里是说中文的，他的父母是从中国来的，那么这样子的孩子或这样的学生对中国的文化在经过了您的课堂和经过您的传播之后呢，他们又跟上您的课之前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很深入的问题。确实是在我的课堂上呢，分为两部分学生，一部分呢就是这个 heritage learner 那另一部分呢就是外国的学生，那包括亚洲的其他国家，或者是美国的这个白人或者是黑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一个多元化的这么一个课堂哈。那我通常呢是会把这个教学呢可能是会分成两部分，有的时候是会需要中国的学生帮忙。那么中国的学生呢，他们的这个 heritage learner 的特点呢，他是在家里呢是听爸爸妈妈说中文，他们也能听懂，同时呢也大部分情况下他是可以用中文回应的，有的时候可能他就懒一点，或者是觉得懒一点，他就用英文回应了。但总之来说呢，他的听和说是很强的，听说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他们重点是要加强他们的这个阅读和写作啊。所以说在这里呢，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是我做的是，一个是就是说把这个听和说 这个面呢再加宽一点，不限于生活当中的词汇，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讨论一些抽象的问题的，说一些词汇量要加大。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中国文化他们是不大了解的，他们知道的只是零星一点，所以对中国文化这一块我是对他们来讲呢可能要了解的更多一点。比如在作业的时候同样做 PowerPoint， 可能其他的这个外国学生我让他们去做的简单一点，但中国学生我要求他们是要做多一点，或者是在其他的这个书面作业当中他们要多一点。那么经过这样的教学，那么美国学生对这个 non heritage learner 的学生，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如痴如醉，就这么强烈的去想去了解热爱，那么这个中国学生其实受影响的，他觉得哇，经过老师的介绍在教室里看到中国文化这么美，所以他们回到家里呢或者是跟父母出门的时候，他从原来不愿意说中文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或者觉得不太入流的感觉，那到他爱说中文觉得做中国人非常的自豪，有了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自豪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他们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其中有一个家长也对我说了这个话，他说我的孩子呢在你跟你学了两年中文之后，我觉得最大的转变是身份认同的问题 identity， 之前他不觉得自己是有被走自己有中国文化为荣，那么他说现在他真的是为有中国文化他觉得很自豪，然后呢也学中文的兴趣也多起来了在家里也喜欢看中国电影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感觉我的工作非常让我自豪的一部分。对，不单是跟外国学生传播中国文化，还帮助了这个华裔的这个下一代把中文学好，找到他们的文化的根，让他们对中国文化产生这个自豪感、归属感。
是，您刚刚提到了身份认同，很多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的孩子，确实是有的时候有一点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感觉，那么您在传播文化之余呢，也让他们能够找到身份的认同，这也是造福人群的一件事情。
谢谢。对，所以说在问这个教学的时候，问你是哪国人的时候，那我是刻意的也是有所引导，因为有的学生会觉得很尴尬，他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然后我说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局限于你的国籍的，你可以把你的文化的背景补上去，是吧？你可以说我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或者我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就是你再把你的文化的背景加上去，我说这是个很自豪的事情，对吧？你有这个双语的能力，你有这个多元文化，这是一件好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当然我在教学当中也让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文化的孩子也感受到有一种对他们自己的文化也是一种认同，比如说做过这个我们在庆祝这个中秋节的时候，也问其他的文化的孩子你们有没有相似的节日，所以就是说让他们也有这种对自己文化的一种自豪感，甚至我还举办了一个就是一个多文化的一个吃东西meal， 让他们把自己的文化当做那个食品比如说秋天的时候你们这个文化里面都做什么是好吃的，大家都做，然后大家把他的文化 present 一下，做的 PowerPoint 讲一讲，然后大家一起坐下来吃我觉得这学生都有一些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我觉得就是文字和文化是分不开的，都是手拉手的，我们的文字呢是承载了我们的文化底蕴，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希望中国的家长能让自己的孩子不管是在公立学校好或者是学校没有开设这个中文，也要想尽办法不管在社会学校还是说找私人的老师，一定要把中文要学起来。
谢谢王老师，我们要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才能再接着谈了，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A 的王老师，他是一位在美国教中文的老师，当然他也同时教英文。在节目的第一段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关于汉语教学、对外汉语，那么还有语言跟文化的一些重要的关联。那么当然了，我们还答应了要给您分享一些照片，所以呢，我们先欢迎 Ada 老师回来，然后我们就看看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图片。那么这个呢是王老师的证书对吧？
对，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证书都是在国内的，就是国内辽宁师范大学的硕士毕业证书，然后呢就是硕士学位。这个后边的照片呢，第三个呢是我在这个公立学区的一个叫 Jackson High School 的学校，他们这个工作两年还是三年之后发了这个荣誉证书，对，是我一个工作照。对，是的。嗯，
这个看起来有一点年代了，
青葱岁月的时候啊，这是我在国内的初中公立初中教学的时候，20几岁的时候，我做班主任，我教英文又做班主任的时候，带学生出来玩，有几个学生，对，
这些学生是初中生吗？看起来好像比初中生成熟一些。
对对，那个年代哈，后来我在疫情期间回去的时候还和他们聚会，那个班级有20几个人，这个照片我一时找不到，就大家都觉得岁月啊都留下了痕迹啊。那这个呢是，所以说我觉得我很幸运啊，你看我教了中国学生英文啊15年多，然后呢又到了美国教这个美国学生中文，所以我的呀有这样双语的教学经历哈，觉得很非常好。那这个是叫 Kaski 的高中，一个公立高中，我这个教室布置，这是放学之后几个学生跟我关系比较好，我们在一起也讨论一些问题，然后照了一张照片，我非常想念他们。嗯，啊，这个是叫 Jackson 的一个高中，这个是
在不同的高中任教过是吧？
对对，是一个公立学区，我是 Stratton 的 program， 当时是跨了两个学校，所以那年非常的辛苦，是 1.2 的那个一个合同哈。所以这个学区的这个学校呢招生就比较好啊，学习比较大，这个学校比较大，所以他是当时是高二中文二的时候，对，就是我在中间穿着这个白衣服，所以这学生很开心，对，他们学中文的热情真的非常高，真的非常想念他们。这个是我在教他们的时候，我特别注重这个文化方面的教学。这是在庆祝是端午节的时候。
啊、
这个，
这上面是包粽子的。
对对对 对, 对，这是个印度学生，这是一个中国，右边是个中国学生，他们在中国学生在 present 他妈妈是怎么包粽子的，他把这个过程都录下来了。
啊、
当天他妈妈也带了一些非常好吃的粽子分享给大家。
是现场还布置着有灯笼，这很有中国味道的。
哦，是是，我的教室的布置的非常的有中国元素，看起来也非常的喜庆，所以外班的学生都喜欢到我的教室来。这张呢也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呢，我的学生他们提前做功课了，就
这
几个学生。
龙舟是吗？
对，龙舟，你看他做的虽然有点很粗糙，但是让我很惊喜，因为我没有布置这个作业，这个学生是自发做的龙舟，他们用的一些红纸做的这个龙，这两个船，这个上课的时候呢他们都呀就是觉得很开心玩这个船。
对，是在这个端午节的情境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龙舟了，
否则的话很难看到。一会儿大家还可以看到他这个学生在上面写的字，大家都把这个龙舟请起来，后面有一张照片， 这个总上写的是帝国的崛起，所以他们对中国历史还是有了解的。那这一章呢是Kaski 的高中的那些学生啊，他们帮我招生做这个招生的 poster， 特别在右上角呢，他写的这个字，这我看了很感动啊。他说 ，Miss Wang， makes Chinese easier and fun to learn， fun easier to learn。他说王老师让中文变得很容易，更加容易，而且更加有意思去学。所以他们真的非常爱中文，一直对，就坚持学下来。所以我的这个 Jax 和 Kaski 的学生都是。他们这个高这个中文二哈、啊，学两年之后可以拿到这个 World Language Credit， 就是毕业要求的外语的学分。可是他们80%-90%的学生还继续学中文三，尤其是 Jackson High School， 他们继续到中文三，
不是很功利的，为了学分才去学了。
对对，他就是喜欢，所以到这个 Jackson 到那个 AP 的课的时候，就是 Chinese Four 的时候。所以的学生就人数还很多，但是我那时候因为三年之后我辞职了，到去中国照顾爸爸，但是当时他学校来培训我教中文的 AP， 所以呢，我虽然当时没有教 AP， 但是过后呢，疫情回来之后教这个社会办学学校，我教了这个 AP 学生，所以这个学生的分数也非常的好，家长很开心。好，这一章呢，我就是。非常感动的这么一个学生给我做的自发做的这个叫 compliment board， 是赞美板，那是我的一个创造哈。我让学生啊，我做的这个红纸放在教室靠门的那个墙上，让学生呢就是啊开就是刚上课的时候或者要走的时候，大家可以贴这样一个小纸条，你看到了什么样的学生一些比较积极的行为，好的行为，你可以赞美一下。
就彼此赞美、是吗？
对对，彼此赞美。有的时候他们会说我说不要写，我说你们之间的事情不要写王老师。那后来我是有一次疫情期间我生病了，我大概有7天没有去，我回来之后那早上一看，咦，教室前面怎么多了一个红纸，我一看哇 compliment board for 王老师，赞美王老师，我就读了一下，我就非常的感动。那天我觉得哇，真的感受到学生对我的那种爱，尽管他们写的是有的时候写的就是我在这个工作上的敬业和对他们成功的一些关注，因为学生他能够感觉到你这个老师是不是真的关注他们的未来，在乎他们的成功，他能感觉到。对，所以这方面的比较多。这个呢是应该是中文二的学生，有一个班的学生就是在那个 end of semester 学习结束的时候，他们给我一张卡，写的是也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些话，什么 ？Thank you for being such
hardworking
and driving teacher， 就是说
对，
说我很的努力，然后呢也是非常的在意他们哈、啊，对他们跟我在一起开心，然后觉得学中文很有意思，对我觉得就是对我一个肯定，所以来自学生的肯定，回想起来就让自己心里非常的温暖，对，啊，这张呢就是。第一章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二章没有看过，但是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这个学生自发的做的这个龙船，他们觉得很好玩，所以下课之后呢，他们到这个教室的外面啊，把这个龙舟举起来，然后我们拍了张照片，
看看能不能放大一点，大家可以看到。
对对，你看他写的是帝国的崛起，
帝国的崛起，
对，龙舟他是说的是，这意思说中国在古代是一个很大的帝国，现在我们仍然还是这么样的强盛。所以说这个其实学生对中国文化这个历史和文化真的是非常的肯定认可欣赏，他们能够看到中国这样的一个文明古国哈，那个唐朝的时候中国是那么大是这个强盛是吧，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各国留学生啊都要去唐朝那个时候去长安去学习，就跟现在的美国一样，那么但是我们的中国已经5000年的历史了，我们还依然屹立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潜力啊，所以这个中国文化呢，它这个生命力真的是非常的强大。我们的文字是因为我们的文字呢没有断过，我们从甲骨文开始一直到现在是吧，我们的这个文字没有断过，所以我们的这个文明呢一直是延续下去的。所以我说中国的学生怎么可以不学中文呢，对吧，这是我们这个全世界中国是唯一的古文明国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所以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你看这个，这是我今年，其实我前几年也这样做啊，遇到这种国际啊文化节或者是中国文化节的时候呢，我都愿意去宣传一下中国的文化。这是在西雅图今年的一个中国文化节上面啊，我这边拿的是中国的一些文化产品啊，孔子呀，还有这些扇子呀，三字经等等。其实外国有很多人都很关注的，他们也很欣赏中国的文化，对。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为什么对中国的这个古典文化非常的这个有热情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年是原先是打算在暑假的时候办这样一个班，那么大家看到我这个《论语》这个书，我有两个版本，大家看到一个黄皮是淡颜色啊，这个书看起来有点旧了哈。那么这个书呢，是我教了一个来自中国的这个高中生，教了他三年，就用这本书教的。那这个学生呢，他在国内呢，他读完了小学、初中没有上，他在美国读高中，所以他妈妈找到我说要学这下《论语》，所以呢，我们就他从他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学《论语》，每周学这个两个小时。那这个学生一直坚持到高二的时候呢，一直学得非常有热情。那个高二的时候他要分就要去这个住宿舍了，宿舍我就想啊肯定是不方便了，要结束了。结果呢他说他妈妈问他要不要继续学，他说我还要继续学，所以又学了一年。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这个课业这么紧张的情况下你还要学论语，学论语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那他就跟我说，他说王老师，我学论语的时候呢，因为是你在教孔子的这个他的一些智慧之语的时候，你是结合这个现实生活的，尤其结合我的生活，说用那些例子来现实生活例子来说明，所以这个对我的生活有指引作用、指导作用。他另外呢，我也觉得就是学了咱们这么博大精深的这个孔子的这个语录啊，这个智慧之语之后呢，他说我对中国文化的一种非常强烈的自豪感，我觉得我的这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对建立起来了，所以他说这个对我很重要。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确实是啊，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大家都学一点这些啊，《论语》当中比较精华的部分。好，我们可以再往下看一下。对对，这是我这个编写的这个适合初高中的30句话。就是对他学习啊、做人等等。好，那么大家看这一章啊，这章呢是，其实就是孔子的家乡啊，他们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作品。最上面的是一个，是一个戒尺哈、
这是《弟子规》。
对，戒尺是学生是可以的，这个当时是有被体罚的哈。但是这个戒尺实际上他只是能翘手，他不会去拍一些不应该的位置哈，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古代的时候，现在没有哈。但是这个孔子的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些啊，对我们做人做事的一些话，非常的到现在还是有它积极的意义啊。你看大家看这个，比如说仁义礼智信啊，这些话啊，都我觉得拿到现在来讲呢，它也是做人的一些基本的尺度啊。那从文字学来讲也非常有意思哈，你看这个仁字啊，做人叫仁嘛，那就是说要这个仁爱，对不对？你看这个仁字呢，从文字学角度呢，它左边是个人，右边是个二，就说两个人，只要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有这个交往，你都要做到怎么样呢？心里有别人，要善良，对吧？推己及人，所以这个仁字是个第一位的。那这个义字呢，从古汉语来讲呢，它上面是个阳字，它这个阳呢，它不是竖，是个撇，然后下面是一个我。就是个羊在古代呢，它是一个善良美德的象征，那么就说那我是要有美德的，我要有这个讲这个义，所以这个那么下面就是礼呢，我们是礼仪之邦嘛哈，孔子的这个礼教一直是延续下来的。智呢，我们看在论语当中他讲什么是知，是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是知也，那个知呢是相当于智，是个通假字啊，那就说你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啊。这个话其实也是非常的有智慧的话。这个信字大家可能都知道啊，那这个信字呢，它从文字学来讲啊，人左边是人，右边是个言，就是人在说话的时候要言而有信，对吧？孔子说人无信不知其可，所以呢要做到要 姐，您可以再拉近一点吗？我们看一下，如果有学生啊要学这个《论语》的话呢，我们看那我有很多这样的，可以赠送一个。他这上面的话都很好，是吧？你看这个“人”字是急于打，急于利而利人，急于打而达人，这个是很有胸怀的哈。对，好，我们看右边也是，这些我都是啊呀，是在孔子的家乡哈。我们看有这样很多的这个宣传《论语》的这些啊产品。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我希望我是有一个哦，也没有这个哈。好，那我呢是有计划呢，是八月份的时候啊，在公园里啊举行一些故事会。那么这些个故事会呢，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哪些故事书。那我也在想，《三字经》的话，如果是小孩子啊，可以跟父母啊到这个公园里，一边就是欣赏大自然，坐在绿草地上，一边我们一起朗诵《三字经》哈，能学到一些天文地理，同时一些做人的一些知识。啊，比如说就人不学不知义啊，玉不琢不成器，这些话对小孩子我相信是有影响的。那《论语》呢，我也会精选一些句子，特别适合初高中的学生学习。其实《论语》每学一遍啊，包括我现在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感受。好，那这个《论语》呢，我想现在跟一个学校有合作，下面有个学校，我的手写的学校啊，这个叫 Asian Pacific Language School。in Bellevue 哈，这个学校呢，他有这种意识啊，他愿意跟我合作，所以我们是八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我们就要讲这个《三字经》给小朋友，所以呢，就是说呢，如果家长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一听啊，或者是说去公园听一听，或者跟我联系啊。我觉得《三字经》的话呢，它里面有非常基本的常用的汉字，通过识字啊，那。通过这个是简单的啊常用的汉字，同时又了解了中国的一些文化啊，甚至了解天文地理知识，我觉得都是非常合算的一件事情啊。啊，那论语的话就是个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学生啊。好，那这边的话呢，我是有这些从国内啊买了很多的这个故事书，我希望这些书呢对一些小孩子，像三岁到五岁七八岁都是可能是他们会比较感兴趣的，有些启智的啊，还有的是有对于道德培养有帮助的。你像孔融让梨是吧，孔融让梨是也是在三字经中也提到了啊，四岁让梨对吧，他跟孔融对那么小，然后说这个梨应该给哥哥吃，因为哥哥很大，所以大的梨应该给哥哥吃，这个对小孩子现在也有积极的教育啊。好，那么我有很多的这样的故事书哈，那大家看右边的这张，其实对也有些其他的故事书，那就不多说了。
对，现在我们又要休息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 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Ada 王老师，他是一位在美国教中文、教对外汉语的老师，他呢不但教中国的语言，也教中国的文化。那么刚才在节目的第二段呢，他分享了很多照片，其中呢最后就讲到了《论语》一些非常对人有教育、有启迪作用的一些名句。那么王老师对《论语》是理解的非常透彻，曾经多次的阅读，所以呢他有很多的心得要跟大家分享。
对，这个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我觉得《论语》对我的作用很大，有些句子对我就是非常有启发，就是相当于拨云见雾的那种感觉。是的，
那么我们就请王老师。
我们好像前面还有一好，那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觉得就说好像自己很孤单，我当时读了一句话叫德不孤必有邻，我翻《论语》那个小书，哇，这句话马上点醒我了。我就想我只要加强我的这个道德修养，我做一个善良的人啊、那德不孤必有邻嘛，一定有我同道之人，我怎么会愁没有朋友呢？所以就这个就是坚定了我的信心。然后呢还有一句话，对，你看这第二十七这句话啊，还有一句话啊、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这句话呢我相信对现在的青少年和青年人也会有启发的作用，因为当时呢就是20几岁的时候或者10几岁，总是觉得啊别人不了解自己，就觉得哦我还有才能，我也道德很好，为什么你们都不了解我，都不承认我，不和我交朋友。那我读了这句话之后就豁然开朗了。那孔子说呢啊，不患人之不己知，就是不要担心呢别人不了解你，那你要患不知人也，你要担心的是你不了解别人，就是说你要主动去了解别人、理解别人啊。现在的青少年也是，大家好像都不是互相都不太理的样子哈，那总是希望别人先去来走进自己、发现自己。所以这句话呢，我想也是启发青少年这个要主动的去，对吧？在《论语》当中的开头的三句话，其实现在我读起来也是有新的感受，像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对吧，那是叫是学习上要经常复习，要多学，要自我更新。那么下去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这个句话呢提到了朋友，是说有朋友从远方来不是很高兴的事情吗？这个朋友绝对不是酒肉朋友，而是和自己三观有一致的啊，和自己能够分享思想的朋友。所以这样的朋友，那我们可以说甚至是不受时空的限制哈。所以人是要交朋友的，互相促进，互相提高。第三句话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觉得这句话孔子实际上告诉我们，这个如何和大众相处。其实人在社会当中，你不可能每个人都是你的朋友，那总会有一些人呢他是不了解你的，甚至误解你。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是不要因为别人不了解你甚至误解你而恼怒，对吧？所以就是要该做什么事情就去做啊，最终还是大家还会是会了解你的。对，那我还想就是说还有这些话都非常的好，你像巧言令色，鲜矣仁。那如果年轻人看了这句话就知道啊，并不是表面啊和善啊说话好听的人都是一些好人，所以这样也能防止这个年轻人受骗啊。所以就是说很多这些话呢对我们成年人甚至都非常的有帮助啊。比如说这句话啊，你看这个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啊，则远矣远矣，是不是啊？对，我们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哈。所以呢我也希望就是说家长呢也能意识到啊，我们的论语啊，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国学哈，那不单是为青少年，对青少年有启发，其实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学，我们一起成长，对吧？那经典的话往往就是啊非常简练，但是它蕴含的这个智慧却很深。如果家长也能知道的话呢，也可以和孩子啊在沟通当中呢可以引用一下哈。所以那学生学了这些古典的这些智慧之语呢，我觉得一个是就是说帮助他们做人做事 啊，或者是如何的适应社会。另外一个呢，如果中国的学生他能够运用这个，甚至对全世界来讲，大家也比较承认的就智慧啊，甚至是普世价值观这样的举止，对学生的演讲啊或者写作呀也都有好处。就是说你的演讲或作文是上了一个台阶，是一个高级阶段，所以也希望家长呢也会要重视这个事情哈。好啊，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学一学的啊，学一学古典。那这张图呢是我的这个一些教材哈，比如说这个《收获》这本书呢是 AP 的课的一个最共用的一个教材。AP 的教材可以很多，但这个呢是必须要学的。这个《收获》里面它里面的这个文章呢，写的很多文章呢都是跟中国文化相关的，所以 AP 呢它是说一个是强调这个语言的运用能力啊，包括听说读写。第二个呢就是它非常强调文化的这个学习，所以说学习了 AP 之后呢，你不单是听说读写运用啊就提高一个层次啊，然后呢你的这个对中国的文化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啊这个理解。所以说那如果说这个没有受过 AP 培训的老师呢，他带出的学生可能就说家长直接来说这个考试的分数可能不一定理想哈啊，那所以说如果说家长要让孩子考这个 AP 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有这个最好是公立学校的老师受过这种 AP 这个培训的啊。那我是受过这个培训，所以我比较了解。那这个 AP 考试到底有什么用？
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考 AP 考试。如果自己的学校没有开 AP 的课程的话，是不是也能够考 AP 的考试？
好，对，好。那其实 AP 考试呢，它并不是需要一定在学校这个上这个课，它是你是这个大学理事会呢，就是说规定是任何个学生都可以直接参与考试的。那考试的好处，拿到 AP 考试的好处呢，就是说你在高中的时候你学了啊，修了大学的学分是吧？所以说你在很多大学是接受三个学分以上的，这样你在大学的时候呢，一个是大学就是作为外语，它你符合他们条件。另外一个呢，在大学里可能继续学的话呢，可以再直接进入更高层次的啊，或者说已经满足了大学的外语的这个要求。所以 AP 考试呢，对申请大学的话呢，绝对是有帮助的，尤其是中文。那我们在西方社会，那有了中文的加持，这才是一个全球化。所以说，你当有了中文的考试，决定就说明你是一个有这个双语能力的，有这种全球这种文化视角的这样的一个人才。所以呢，其实有一些家长呢又忽略了这个问题哈。我最近其实就见到了两个家长，有一次最近在一个西北这个笔会上见到一个家长哈，他说他有两个女儿，有一个女儿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没有考，就忽略了。他在中国的时候已经学过了中文，所以他要考 AP 的话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没有考。他爸爸现在比较后悔，因为就是说你在大学里面你不考的话，就不能证明你有这样的听说读写的这个运用的能力，
对，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
哎，也看不到你到底你的文化背景在哪里。你有了这个考试，这才是一种证明，对吧？一种认证啊，你有了这种文化的背景，而且掌握了这种语言。所以呢，就包括大学甚至以后找工作，这都是呀，这个很有用的，这个很必要的事情哈。那还有一个考试叫中文的那个 STAMP 4S 啊 STAMP 这个考试呢是拿这个 World Language Credit， 主要是在高中的时候呢考这个试啊，实际上13周岁以上就可以考，有的初中也可以报名哈。考这个试以后呢，你会获取呢至少两个啊，其实满分是5分，至少是两个的这个 World Language Credit， 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毕业要求的两个外语学分啊。那如果说这个你的学校没有的话呢，没有开设中文的话呢，你也可以在临近的学校报。所以呢，我给家长的这个建议是啊，如果你的学校有中文课的话啊，那你觉得你的孩子已经是中文在国内已经学了小学毕业了或者初中，你可能会直接考试就可以。好，那如果说你的学校没有这个中文课呢， 那你一定要写信给这个 counselor 啊，或者是给这个 world language 这个 coordinator， 就是要跟他们专门负责外语这一项的老师啊工作人员去沟通，问一下在哪里可以报名这个啊这个 stamp for s， 获取这个啊这个外语中文作为外语这个学分的考试，在哪里可以考试，通常是临近的学区一般都会提供的。嗯，但是呢要看哪个学校他愿不愿意给你报，但你是可以自己去报的。
那么请问这个考试是不是年年都有的呢？
对，年年都有的，年年都有的。有的考试，对，这个是年年都有，一般是考进五月份，但是你要提前报名的，你要提前几个月，太晚是不行的。所以说有的家长哈、啊、他不知道这个事情，他也不主没有主动的去和美国学校的这个 counselor 或者是负责外语的人联系。那美中国的家长呢，尤其是新移民哈，他们有种就是想法，就是觉得在中国的学校的话，如果需要这些老师会打电话给他们或者找他们，对不对？但是在美国呢，还是需要多啊多主动一点，多和 counselor 联系，因为一个 counselor 他要负责几百个学生，经常是200多个甚至300多个，所以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查看，及时的去和你沟通啊。我其实在做这个 sub teacher 的时候，做代课老师的时候，我就遇到这么一个学生，我在他在课的在他的课堂上呢，哎，我看他长得就像是个亚洲人嘛，我就问他你是中国人吗？啊，他又这么回答我。我跟他说了段话之后，我觉得哎，他的中文水平不错，然后我就说你考 AP 考 AP 中文吗？啊，他说我没有啊，我不可能会考上的。他说我中文我在中国只学了一年，小学一年级。啊，然后呢，我就写了几个字让他认一认，哎，结果他认得挺好的。我说，哎，你这个可以完全没有问题通过那个 World Language Stamp for S 那个考试。那他说，哦，这个考试为什么要考这个考试？这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考这个。我说，那你没有学，没有学外语啊？他说我没有学。我说你不知道在高中的时候你要有外语的成绩才可以毕业吗？那个时候他都高三了，他不知道，他妈妈也不知道，他妈妈。就是比较工作比较忙，没有去长这个精神头，也英文也不好，所以就没有和这个 counselor 沟通。所以就是后来我告诉他这个消息，然后呢，我说你需要学一学，剪一剪哈，啊，练习打字啊什么的，其实就是学几个月可能就能通过了，啊，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他这个 counselor 可能在最后的时刻，前面几个月他才会通知你。那如果你的没有提前做好准备，没有跟老师学，你可能就通过不过去。对吧？还有呢，就是我知道有的学校呢，它没有中文这个项目，然后呢，这个 AP 考试的学生呢，他并不给每年都报名，有的时候是隔一年才给报名，所以呢，有的学生就打算今年考，但是呢，因为学校不给报名，隔一年，所以他白白错过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家长一定要及时的去和学校沟通，早点获取这个信息，这样就不会说错过啊，让孩子考取 AP， 这个课程获取这个，这么有利的一个条件的这样的机会了。对，这是我对家长的一个建议啊，对中文这方面。那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尤其是新移民的家长，那他通常没有和这个 counselor 啊，或者是 world language coordinator 啊，这个外语的这个负责外语的这个老师沟通，是因为他的英文不可以，英文不行，他没有英文沟通的能力。所以我有个建议，就是如果是新移民家长啊，或者说你来了很多年仍然不会和不会有英文这个书面啊或者口语沟通，一定要学起来。对，这是一个，对，这个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孩子，其实孩子才心里可能也更认可你。对，我也是从事英文教学很多年，所以刚才这个书里面就有一本是教英文的书，词汇量很非常容易那个提高词汇量的本书，和美国的生活结合，所以这方面我也有很多的资源。如果你需要学英文的话，尤其跟学会如何跟美国的 counselor 沟通，我可以这样帮助你。对，
好，谢谢王老师。那么最后我们还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那您是不是要告诉我们一下 AP 跟IB 的这个课程的不一样，或者是考试的不同呢？
AP 的话呢，我建议如果说你是 想获取考这个更容易的上大学的话，有这样的目的的话呢，啊，你就是考 AP， 这样也比较容易一点，尤其是有中文基础的学生，可能你不用猜上太多也能过啊，就是在中国已经上了小学初中的，但是最后一个月两个月还是需要 AP 老师培训一下，你再提醒你可能不熟悉。IB 的话呢，是对尤其强调这种跨文化的连接能力，具有国际视野的，特别适合那些想将来去其他国家留学的学生啊。当然如果你有这个能力，或者有而且有那么多的精力的话，学业比较好，你是可以报那个的。我下学期可能也会教 IB 啊，这个是比较对。那不管怎么样呢，其实大家如果说您需要这个语言方面的学习，不管是中文或者英文，甚至需要一些口译上的帮忙啊，那都可以找到我。我其实还设立了自己的一个 Education LLC 啊，这是我的网站，叫 Chinese Language Service， 大家可以记一记，就是简单的 www.chineselanguageservice。那在这个网站上呢，我有我的这个开设的课程，还有我的学生给我的一些留言，我都是原文不动的搬上去，因为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这个网站做的还比较简单哈。你像这个我要加上中文还没有加上哈。对，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这个中国的家长和孩子啊，把这个中文和英文这个语言工具给他掌握起来啊，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一些翻译的服务啊。我的任务还想把中文再扩大到一些国外的孩子哈。啊，他们学的这个也是很有热情。那这些教材呢，我是各种教材都有，包括国内的这个小学和初中的教材。这些是学生的留言，左边呢是我现在在网上教的三四岁，去年是三四岁，今年已经四五岁了，已经跟我学了一年多了，他们仍然在网上还继续跟我学，当然他妈妈和外婆陪在身边哈。第二个是一个律师的孩子，从小学的时候他就跟我学了，一直学到初中，可以在视频当中啊，在网课当中我看这个孩子慢慢的长大了，在软藤住啊，有一次我们还是聚会了一下啊，所以他爸爸呢就是帮我，所以说这个律师为什么有这个视野让孩子学中文，因为他们知道你学会了中文以后，将来是做医生做律师，甚至社会性的这个职业哈，这个中文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一个是一个最后那个评价是我教的 AP 的一个学生，我没有想到他上了大学之后他还在继续学，因为那天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个 review 啊，我没想到写了那么长，后来我说哎，这个 review 当中提到你还在学中文，你是专修还是辅修，他说专修，我有两个专修，他说我将来想做中文老师，受你的影响，我说我好感动啊。
好的，非常谢谢王老师，您影响了很多的年轻的学子、
啊、对对对，是中文语言和文化的强大的
魅力
吸引了学生，也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所以非常
谢谢您的分享啊，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在这儿先跟您道声晚安，各位朋友谢谢您的收听
啊，好，你晚安，好，大家晚安，好，谢谢，晚安，好，谢谢，晚安，好，谢谢，晚安。